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那本期我们要聊的是一部新鲜出炉的美剧啊，也是泰勒·谢里丹黄石宇宙的又一部新作啊。那么这个是在2022年的12月刚刚由派拉蒙推出的，剧名叫《1923》。1923的第一季呢，计划制作8集，目前已经播放了4集。啊，后面的4集呢，要在2月份才会继续更新啊。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第5集已经更新了。我们目前是看了前4集，感觉非常的棒，所以呢，准备先就前4集来聊一聊我们的看法。那么今天除了我们的两位固定主播啊，娇娇和徐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同样是不小心点进了这个1923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想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那首先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娇娇。大家好，我叫侯深，我是一个历史学者，研究的是环境史。其实不是不小心点进，而是娇娇勒令我开始来看。那么一打开这个1923呢，确实如他所言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看完了4集。
哎，好，那么今天呢，侯老师也会从这个环境史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对这个1923这样一部所谓的西部题材剧的看法啊。那我首先就是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1923这个剧拍的是什么。那么1923呢，是美剧《黄石》的第2部前传，那同样是由近年来深耕美国西部题材的这个著名编剧泰勒·谢里丹主笔。那么跟2021年推出过的这个同系列的衍生剧1883一样啊，1883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那么1923讲的也是这个黄石的主角达顿一家的一个家族的前史。当然1883是在讲这个在1880年代达顿一家怎么样穿越美国的中央大平原来到蒙大拿定居的这个故事。那1923呢，就他目前播出的这个前4集来看，是达顿家的新一代人在1920年代的西部垦牧区啊，保卫农场艰难求存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当然1923这个剧在整个筹备阶段就备受关注啊，因为他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演员哈里森福特和海伦米伦来主演啊。目前已经上映的这4集呢，反响也非常的不错。我想先问一下侯老师和徐老师啊，你们看了前4集之后，目前对这个剧的整体的观感怎么样？
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剧，这个是首先，就是所以它非常的很能够抓人，这是为什么打开一看之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看完了4集。但实际上看完了4集之后，你回头去想这个剧的时候呢，又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西部片。就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延续的西部片，从最早西部片崛起，然后一直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的西部片开始对于多元文化，开始对于土著文化进行一种反思，那么到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西部片发展的脉络，就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基本的蛮荒的自然、自由的人民，然后被侵略的土著，基本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在这部片中间得以体现。当然它肯定是一个，就像是娇娇刚才说，这是一个黄石宇宙。那么这个黄石宇宙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行宇宙，我们肯定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平行宇宙彻底的与美国在这个时期发生的真实历史之间完全重合，甚至它的叠合度可能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但是仍然这是一部非常吸引人的剧，而且是一部很爽的剧，因为我们现在就都在等着 Spencer 如何回来大杀四方。
对的对的，我也是对这个剧的戏剧性特别的有感觉，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西部片的外壳，但我感觉里面它的戏剧冲突还是有一点像是大宅门和教父的结合。大宅门里面就是一个大家大业，然后这个男主人突然出了问题，然后女主人顶上，然后教父的话是这一家的家主被刺杀但是还没死，然后呢这家本来不想回来的这个小儿子，或者说一个年轻一代，他被迫回来继承家业。然后这两个冲突我觉得就特别的吸引人，而且这种非常经典的戏剧的主题，然后又是以家庭为中心，所以到现在为止，就像刚才侯老师说的，特别期待这个家庭第二代年轻的这个成员回来，然后重新捍卫家族的荣誉。从这个环境的角度，人与自然的角度，我觉得这片子首先咱们说是 黄石宇宙里面，它的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风景，就是蒙塔拿的这个风光啊，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它对于这个牧场的呈现，人和牛、人和羊这样一个壮丽的景观啊，然后让你觉得就很难去用其他的场景取代，而且，你看到的时候确实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牧场这个生意，包括人生活状态的这种严肃性，你能被它的这种浩瀚所折服。然后，我觉得这是其他的影视剧很难取代的一个东西。然后，1923跟1883不一样的是，它还另辟了一条线，就是非洲的线。这条线虽然说不是特别的新颖，我觉得它呈现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呢，它的景观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而且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好。它其实是一条爱情线，然后讲一个，美国的这个一战老兵，他在肯尼亚一带帮英国人去射杀一些潜入英国这个营地里面的野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个英国的上层社会的小姐，然后当然就是啊，美国人很野性啊，然后就是野蛮其体魄，然后那种就是在英国人面前显得啊，我们这个边疆的这种经验啊，我们对待自然的这种丰富的这个应变能力啊，就让你们英国人相比之下就非常的弱鸡，然后呢，在非洲就碰到很多这种自然的风光啊，然后还有野兽对人的这种毫不惧怕的状态，这个东西倒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空间，让你感觉好像也能够有另外一种呼吸在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咱们甭管说它叙事的这个新颖程度到底怎么样，但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
哎，对，我想接着徐天这个说，其实一开始我刚刚发现他有一条非洲线的时候，我对这条非洲线的想象是跟他实际拍出来的最后这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开始以为说，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个1920年代的美国人在东非的一个活动？这个地方是要拍一些跟这个英美殖民相关的主题吗？结果就是一发现啊，不对不对，是我太天真了啊，这个基本上没有涉及任何殖民相关的话题。
是你想多了。
然后，但是一想说，那他拍这个干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要做一个壮丽的风光展示吗？因为这个黄石已经拍了5季的蒙大拿风光了，可能这个观众已经看腻了。虽然蒙大拿风光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是这时候观众想看看，这种高草稀树草原啊，哎，这个老虎狮子呀，可能只觉得这个比较带劲儿。确实很带劲儿，就是它经常里边出现一些你觉得在蒙大拿完全不会看到的这种什么海景这样的景象。但是我觉得我看了4集之后，慢慢的有一点点理解，说它为什么要插入这样一个非洲线啊。当然，除了这个风光展示给观众一些奇观之外，我大概有一点体会到泰勒·谢里丹的这种意图，可能是在中间，好像是第3集的时候，就是这个非洲线的主角啊，就他们家的这个小儿子跟他的这个英国白富美女朋友之间，在这个非洲的荒野里边有一段对话，就是徐天刚刚也提到的，他说我在非洲，我感受到这个非洲的这种自然跟我们美国的这种西部的自然有所区别。我小时候也是在一个蒙大拿的这种牧场上长大，但是我们蒙大拿的野兽它是会主动的避开人的，但是非洲的野兽是不会的啊。所以我当时忽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泰勒·谢里丹是在用这种时代的东非作为一个更加彻底的荒野的一个象征啊，殖民这个事情他是不会考虑的。
我觉得刚才娇娇和徐天提到的这个非洲线，我当时看到非洲线的时候，因为它实际上一开场它是在非洲开始的啊，就是说除了就是Helen Mirren 在追杀了之后，立刻这个镜头就转到了非洲，而一只狮子扑出来之后将它扑倒。第一个反应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美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观影态度是不对的，因为观影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应该把你的历史知识先放置一旁，你仅仅全身心的投入到影剧当中，然后等过后再来重新。但是因为当时是刚刚开始嘛，所以还没有进入他这个状态，所以当时第一反应呢，就是想起来，这个时候恰恰就是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此前是欧洲人的猎场。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欧洲人要去狩猎，当欧洲人已经把他们自己的猎物在欧洲大陆基本上狩猎，包括英伦三岛基本上狩猎干净之后呢，他们要转移到美洲，特别是北美洲去进行狩猎。而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北美洲的大型猎物已经基本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老罗斯福，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猎人啦，甚至就是说他曾经在没有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回到纽约之前，他不是曾经在北达科他买了一个牧场，而且他也在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他那些 Stock Grower 畜牧者工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中间，老罗斯夫实际上当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老罗斯夫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执着的非常天生的一个猎人，他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他发现他必须要到非洲去寻找猎物了。也就是说美国从原有的这个猎物的进口的，就是说大家都跑到美国来去进行狩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出口的猎人国。也就是说那些美国猎人发现他们必须要到非洲去寻找新猎物，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哦，他要拍一个到非洲去寻找猎物的这么一个人，没有想到他实际上是一个赏金猎人，就是他的这个性质实际上就是赏金猎人的性质。那实际上在美国，特别是当时在他的东海岸刚刚开发的时候，赏金猎人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的赏金猎人一方面就是他们不是属于这个皮毛贸易商，那皮毛贸易商他们主要是为了海底，那他们当时会雇佣很多的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当时是大量的为了来福枪和威士忌，他们会去跑去就说是射杀海里，那么供应的主要也是欧洲的市场。但是等到就是开始农夫们大量进入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狼是他们必须要去消灭的动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雇佣了很多这种赏金猎人。实际上 Spencer 给我感觉他扮演的角色，他到了非洲去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这个18世纪的时候在新英格兰和纽约这些地方非常活跃的那些赏金猎人的角色，而不是就像老罗斯夫这样子为了追寻猎物而来到非洲的这样的一群人。就是老罗斯夫呢反而是跟我感觉更类似于就是 Spencer 后来遇着的这个英国女孩，就他们那一群人是作为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了这个地方。所以蒙塔纳这里面可能他就不仅仅我们看这部剧中间就包括这个的未婚，就是他那个小儿子 Jack 的未婚妻，他是从波士顿读书回来，所以他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英国和美国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对比，也是一个美国自身的东部和西部的这样的一种文明形象和蛮荒形象之间的对比。
对，我想接着侯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侯老师提到在差不多一战后期这个阶段，其实美国人对于什么是荒野或者什么是自然的想法其实是在改变的。当然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这种它的社会现实也在改变，就是美国的西部1920年代的西部其实跟比如说像1883里面的那个西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侯老师刚提到的这个一战后期的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就是我去年读的一本书，也是前两年国内刚刚翻译过来的，是那个洛克威尔肯特的《荒野集》。那么这个书，这个侯老师肯定比较清楚了，他是美国的一个画版画的艺术家，然后他也是在1918年啊，基本上就是在一战的末期，一战进入尾声的时候，然后他作为一个东部人，然后他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啊，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儿子，然后两个人去当时刚刚开发的这个阿拉斯加的一个岛上啊，住了7个月，自己在这个地方各种打猎啊，各种就是囤积食物等等。然后他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段落，然后提到了很多就是当时的美国人对于自然和荒野的看法啊，我还特别记了两段啊，大概给这个听众读一下。他这边说，如果你要在书中寻找极北荒原的冒险故事，必定会失望。远离城镇的生活或许只会更平淡，而不会带给人更多刺激。荒野的魅力来自它的宁静，那里的人和野生动物似乎都在追求和享受各自世界里的自由，从不互相打扰。我们在岛上的邻居，一位设套捕猎的老人，彻悟了冷酷的人间哲学，那就是在所有动物当中，人是最可怕的。所有其他动物之间的厮杀总是有正当而自然的理由，唯独人会无缘无故的杀戮。我当时看完这一段觉得，诶，这个不是跟1923里边那个就是那一对老夫妻之间的一段对话特别的类似。
对对对。
啊，忽然感觉到哦，原来泰勒·谢里丹好像确实是在表达一种这种1920年代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念或者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对，我觉得 在呈现蒙大拿的时候他比较游刃有余，然后对于这个美国人当时的心态，包括一些竞争的商业竞争上的一些问题，他都有很多话要说。但是非洲线的话就相对传统一点，刚才郭老师提到这个老罗斯福嘛，我就感觉他整个非洲线好像都是一篇老罗斯福可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老罗斯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担心这个文明的这个衰落嘛，尤其是西方文明在这个过度精致，然后在一个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东部包括欧洲这整个的消费社会的这个前提之下，人的体魄变得越来越柔弱，然后人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他去西部，他就希望强健自己的体魄，也强健整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文明。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非洲的这条叙事线上，这个文明观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来自荒野的这样一个美国退伍军人，他在英国人面前展现他的体魄，他的野性，然后到最后吸引了这样一个英国的贵族小姐，就整个都是啊，我是文明的前沿，我是未来，我要教你们英国人做事的，戳破你们的虚伪，你们的算计，你们这种旅游者心态，我是真正和荒野搏斗的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蒙大拿的线还是非洲的线，它还都有一种美国本土主义这里头。接下来待会儿咱们可能会探讨这个谢里丹的保守派这个叙事啊，这里面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一点点，就是只有美国荒野这个牧场上锻炼出来的人，然后他真正和这个土地亲和，他才有资格成为所谓的真正的美国人。然后这些人跟哪些人相比之下相形见绌呢？就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真正的原住民，但是和他们相比，其他的什么移民啊，什么英国人啊，什么天主教徒啊，这些都不行，都差得远了。对，所以说他首先是赞美原住民，这个是超越左右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赞美这些啊，我们经历了这个苏格兰的苦难，爱尔兰的苦难，然后大饥荒，在大西洋上这种 coffin ships， 我们这个苦难，然后到了美国拓荒的苦难，真正和美国的土地产生了联系，我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其他的你都要靠边站。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叙事。
所以我说这个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西部神话的重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西部神话的重构。就像刚才徐天和娇娇讲到的，我们都知道在1890年的时候特纳宣将边疆关闭，那也标志着美国这个在西部的广阔的无主土地不再能够为人所轻易获得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后来的时候，12世纪初的时候，又有两次的新的宅地法，就又开放了一部分土地给当时这些自由农民。但是即使如此呢，毕竟特纳实际上宣告着一个就是自由的开放的雄健的边疆时代的结束，而这样的一个边疆时代的结束确实就像徐天刚才所讲的，就是让老罗斯福这样的人，包括他不并不孤单，他在整个华盛顿中间实际上是有大量的响应者，也包括在整个西部的这个议员啦等等，他们中间都有很多的回应者。那么包括非常著名的 John Muir， 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虽然 John Muir 本人在黄石公园的建立中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在此后将美国国家公园变成了一个 American Icon 这样的一个形象上面， John Muir 是可以说是做到了努力最大。那么老罗斯福和 John Muir 之间的私交也是非常好的，虽然他们对自然态度实际上还是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差别，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东部的这大量的精英都有这一种恐慌，也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变成欧洲，会不会变成那种羸弱的雌性的丧失了进取精神的只会是带着皮毛，但是完全没有将自己的双手插入到泥土当中，没有同野兽之间进行过厮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恐惧呢，我们在看梭罗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他在瓦尔登湖他就渴望离开文明生活，虽然只有4英里之远，但是他说他要比方说他生吃一只土拨鼠的时候 求，他希望那种野性的血液注入到他的身体当中，让他能够同，就是并不是 wilderness， 而是同 wildness， 同一种野性之间相联系。那1872年的时候黄石公园建立，这个虽然有人说它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它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实际上这个时候就跟娇娇说的这种荒野态度已经是在慢慢的发生改变了，也就是从这个1870年1860年代，甚至就是在，因为我们都知道 Yosemite 是更早， Yosemite 州立公园是1864年就已经建立了，那么他当时他背后的逻辑跟黄石公园建立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黄石公园当时后来建立的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大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发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要修铁路，那如何盈利？那只有旅游才能够盈利。但是旅游就意味着他们发现就是说有旅游者愿意来到这里。那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风景美好。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对于荒野的需求。而当时很多来到这里寻找荒野的人并不仅仅是东部的这些精英，其中也包括很大一部分从欧洲来的这样的一批人，因为毕竟浪漫主义的余绪仍然在欧洲大陆上飘荡，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还是会来到这里来寻找荒野，从某种程度上面。但是这里面呢，我就说它是一个西部神话的构建，实际上它回复的是就是从特纳开始，或者说是更早从特纳之前的这样的一群拓荒者，然后一直到老罗斯福。那老罗斯福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最主要的推动者，那也是美国国家公园最主要的建立者，实际上是回应的是他们的一种声音，就认为西部应该是野性的，应该代表的是自由的，就是自由的人们来到了自由土地来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是他们的一个根本理念。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黄石宇宙似乎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黄石宇宙就是一个自由的宇宙，就是然后但是呢有一群被迫而丧失自由的人，就是当地的原住民。那么当时当然就是说，虽然原住民在我们环境史学者这里已经是一再打破他们同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这种神话，认为他们之间的实际上关系也是充满着紧张，而我们也知道原住民自身之间有着大量的彼此之间的屠杀，那么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从来都不友好，特别我们这个蒙塔纳这个地区的原住民，他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原住民，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18世纪的时候从大平原从东部迁来的这些原住民。这些新的原住民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和当地原住民之间也有着大量的竞争，也有着大量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屠戮。那也包括他们对于野兽，包括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生态印第安人中间，他们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屠戮的场景，就是在 Alberta 不是是在加拿大，那是跟这个正好跟蒙塔纳是接壤的。那么在 Alberta 它有一个就是 Buffalo Head Inn Cliff， 就是在那个悬崖下面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野牛的尸体，而且一看就是从来没有被食用过的野牛在这个地方被腐烂。然后就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野牛的尸体，后来人们就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原住民，因为当时他们还完全处于这个石器时代，那么他们并没有马匹，也没有非常尖锐的武器，所以他们不能够有效的杀死一头野牛，就是靶向的杀死一头野牛，所以当时他们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驱赶这些野牛，整个野牛群，然后把他们一直驱赶到悬崖边，野牛收不住脚，纷纷的掉落悬崖，然后就摔死了。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屠戮过程中间，那么当地的原住民顶多能够食用1%的野牛，剩下的野牛他们又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保存，那么可能到夏天的时候就全部腐烂，不能够再食用。这个原住民跟自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和谐关系实际上都是一种假想，这里面也是一个典型的西部神话的建构过程。当然这个建构过程不仅仅是由白人来完成的，也包括原住民努力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建构过程。
哎，对，我想接着侯老师这个说，就是我们因为之前聊过1883嘛，我们之前就提到过，在聊1883的时候我们说过，好像感觉在1883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存在一个西部神话。刚刚听了侯老师的这个故事，我发现就是好像这个1920年代的这个西部神话跟这个1880年代的西部神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啊。1880年代的西部神话我们之前说就更接近像内战之后美国流行的那种像 Dime Novel 啊 Dime Western 里面那种，就是你如何去西部这个法外之地冒险追求个人的成功。但是到1920年代这个，其实你可以听到它里边其实 首先这些白人的角色，像徐天刚描述，白人的角色其实已经转换了啊。以前可能在最古老的那种意象里面啊，这些白人是文明的象征啊，这些这个原住民是这种自然啊，或者是这个这种荒野的象征。但是好像在这样一个新的途径里面，这个权力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了啊！你们现在这些真正的美国人，你们真正的美国的男子汉，你们既是文明的象征，又是荒野的象征，反正啥好事都让你们摊上了。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其实我刚刚还想，就是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1923这个剧啊，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些这个娱乐新闻的八卦，说这个剧在开播之前，最开始这个派拉蒙那边立项的时候，这个剧的名字是叫1932。但一开播的时候变成1923了，我当时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要改成1923啊？1923有什么特殊的呢？我可以想象一些就是可能性，比如说可能因为他请到了像哈里森福特和哈伦海伦米伦这两个大咖，因为现在1923到上一部1883之间正好是40年嘛，在这个1923的背景里面给这两位大咖可以安置跟他们的这个年龄比较相符的这种角色啊。1932的话那年纪就有点太大了，老一辈应该已经打不动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我想了一下，就是因为他现在1923整体拍出来还是一个爽剧模式嘛。但是问题是1923的这个美国西部你还是爽得起来的。如果是1932的美国西部，而且是美国西部农业，这个应该就爽不起来了。就是可能从一开篇就是这种就是大萧条尘暴啊，然后很快就进入这个战争啊，换着片来。这个可能你就再也不会有像这个片里面的这个英国白富美这种对于美国西部的美好想象，这个应该就不会存在了。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觉得就是1923或者说这个1920年代对于美国西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它跟1883这种肯定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上一部在上次在聊1883的时候提到过，因为1883基本上在历史上可以说已经是牛仔时代的尾声了。啊，因为再往后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长距离赶牛出现啊，因为很快到1890年代美国的这种中央大平原上这些牧场就要开始这个被隔离啊，变成一个个的这种小的这种被栅栏被铁丝网隔开的这种小的牧场，然后其实1923这个剧里面也体现了就是当时这种牧场的私有化对它整个西部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一些影响。那么像比如说像1880年代当年遗留下来这些牛仔，他们在1920年代要怎么生存呢？这个是我看的时候非常好奇的一点。而且像这个剧里面我看到现在它里面有一条这个主线是我称之为叫养牛派和养羊派之间的一个斗争吧。这个好像是他目前我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剧其实剧透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没有看过的没有看过的听众，就是听完我们这个分析可能会非常的郁闷啊，也就是所有的爽点都已经给他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结局，所以没关系。
哎，对，而且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结局，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这个养牛派和养羊派之间的这个斗争最后要如何结束。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相信他这些斗争肯定是一些在1920年代的美国西部真实发生过的斗争。比如说他这种养牛派和养羊派之间，他们对于这个草场的分配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啊，而且在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一个就是侯老师刚也提到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组织啊，就是这个畜牧管理委员会或者叫牲畜管理委员会，他会出来担任这样一个像调解者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像他这个里面这个达顿家族的这个族长啊，他之所以在当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除了他是一个大地主之外啊，然后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他在这个畜牧管理委员会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领导。哎，那么我很好奇，我想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侯老师，就是那这个什么畜牧管理委员会这种组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那它为什么在1920年代的美国西部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
就娇娇你刚才提的这几个问题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点。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谈到的，就是文明和荒野的化身，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特纳叙事啊。这个是咱们做历史美国史的人太熟悉不过的，就是每一次边疆和文明之间的 互动，最后文明征服了荒野，但是荒野的精神注入了文明，所以在一次一次的西进的过程中间，欧洲文明被涤荡干净，形成了新的美国文明，但这个美国文明中间它永远是文明和荒野的美好结合，这才是美国这个源头活水。那典型的一种就是这个特纳边疆叙事，所以很有意思。所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它确实跟犬之力啦这些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就不光是从性别的这个角度而言，也是从对西部神话的重构而言。你想在 Virgin Land 中间，处女地这本书中间实际上已经在解构西部神话了，然后历史学者解构了将近一个世纪了，西部神话还是在电影中间被不断的重建，我觉得就是你就觉得历史学者好徒劳无功啊，说到底。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刚才就说那个1932和1923，实际上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转移到西部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我们研究西部环境史的人会最熟悉的一个景观，就是干旱。因为蒙塔纳确实是一个半干旱地区，但是蒙塔纳这个干旱它主要是在东部的这个干旱，那它西部实际上靠近黄石这个区域相对而言始终没有太管干旱。这个牧场因为它应该是，虽然说1923是在巴特蒙塔纳拍摄的，但实际上它这个设定的地点应该是离这个波斯曼很近，所以就应该是离黄石公园很近，因为他们几次说是把它赶到这个高山草场上面，它就会离公园非常的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就是对黄石或者对蒙塔纳的自然有一些误解，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并不属于特别干旱地区，它在低地可能相对干旱一点，但是在高地会比较好，而且整个20年代就像这个娇娇刚才说，它基本上是一个黄金年代，对于大平原上面的农场主来说，那不是干旱的年代，那是雨随篱下的年代，那时候雨水丰润，然后特别是一战结束之后，这个欧洲一片凋零，那就是大平原农民的黄金时代，小麦滚滚而来，所以那个时候并不是干旱的，可能是有非常局部的这样的一些蝗灾或者旱灾，但是影响力非常小，而真正到了干旱是到30年代，但是大平原上面感受到了干旱是要到34年以后，所以它放到32年的时候，大平原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经济大萧条实际上对大平原的影响并不大，就是在当时就是29年到31年对东部打击最大的这个时期，它对在大平原上面的这些人反而是很少能够感受到，他们还处于黄金时代的尾声，所以32年可能会是一个分水岭，就是32年他们已经开始要感受到经济大萧条了，与此同时呢他们又开始要真正的经历一场干旱，而这个干旱将持续将近10年的时间，而我们也知道经济大萧条是延续了整个30年代，那么到后来39年的时候二战又爆发，所以确实就没办法拍成爽剧模式。所以你这么说呢我确实也理解了，就是他为什么要放在23年，他又好像想要凸显就是说西部的一些自然特质，因为干旱是西部的一个基本特质，但是他好像又把它有点放错了，有点这个时空错置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一再强调就是说是人比自然更可怕。实际上你如果去问一问1930年代生活在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农民究竟是自然可怕还是人可怕，他肯定会告诉你都是自然，都是老天爷惹的祸，只有像这个斯坦贝克来这样愤怒葡萄才会认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太坏了，但是普通人我估计他们看到的仍然是自然的这威力，而且这个地区黄石本身又处于这种地震多发带，你想又处于火山的这个火药带，这个地区你这个人顶多把一个家族覆灭，而一场自然灾害可能让整个这个地区彻底覆灭。
对啊，我想说就是像侯老师说的，他这个因为是二十年代，所以你还能看到这个什么就是养牛的人跟养羊的人为了抢夺一块草场然后大家大打出手，这要到了30年代谁还有力气去争啊，
大家都往这个更西部移民了，都去加利福尼亚了，确实是如你所说，只有那个地方才是黄金地带。但是养羊和养牛这个我还查了一下，因为我之前的时候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分歧，而发现呢它确实是黄石宇宙中间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的中间呢它有冲突，但冲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范围内的冲突，因为而且就是达坦家族它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之大的牧场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就跟你刚才说的，在80年代的时候，它已经基本上这样的一个 free ranching 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就是蒙塔纳恰恰在1883年代就是大量的土地转成了牧场，因为大平原上面就南部大平原土地基本上都转成农耕，就是它由畜牧王国转成了这个小麦王国，因为他们发现农耕是更好，而且是国家更加鼓励的。但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在宅地法上面他们是非是主要还是支持宅地农，他们认为是就始终认为是自由土地上面的自由农民。那自由农民如何实现？自由农民的实现要通过给他们赋予宅地。所以就是说在宅地，我们都知道宅地法在1862年颁布的时候只有160英亩，后来由于西部太过干旱，所以他们一再扩大宅地的面积，那么最大也就是640英亩，640英亩根本不足以建立一个大牧场。所以就是达顿家族他们来获取土地的方式很有可能是跟铁路公司购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铁路公司在这个期间获得大量的政府赠地，那么铁路公司盈利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他们所获取的这个政府赠地再以高价卖给这些其他的，特别是这个养牛的人，所以他们获取了大量土地。但是总体而言就是说养牛者和养羊者之间的这个争端发生在他们所谓的这个 commons 就公共土地上，因为蒙塔纳在这个时候仍然 50% 到 60% 的土地都属于公共土地，而这个公共牧场上面大家都可以去放牧。那养羊的一个羊当时它的外号叫代替蝗虫，也就是说羊会吃掉所有它能吃掉的东西，牛是很挑食的动物，牛只吃就是说它最上面的这一层这个草，但是羊呢会把草根会把树皮，就只要它能够吃掉的东西，它能够够着的东西它都会吃掉。所以这是羊的一个特性。但是羊并不是说是在大平原上面，或者说是在更就是大平，虽然说是蒙塔纳是属于北部，但是它仍然在地理上面属于大平原。它实际上就是说养羊者和养牛者在整个大平原上面没有谁更受歧视。当然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浪漫想象往往是大家赶着牛，实际上这个远程赶牛到1850年代的时候，我原来看有一部小说就是1850年他最后一场从 Kansas 远程赶牛到 Chicago 的这么一个小说，挺有意思的一部小说，还在发生，但这个时候确实已经非常少了。那它确实带有着某种浪漫的同自然之间有一种好像特殊联系的是养羊者不具备的气质。但是总体而言养羊者和养牛者之间他们的这个争端是发生在公共土地上。而当时可能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还是农夫和牧场主之间的这个争端。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他鼓励是农夫，鼓励他们来到这里变成宅地农。而这个地方由于它就是跟南部大平原相比较的话它不是那么干旱，所以它就有很多的土地呢它可以不是灌溉土地，也就是不通过灌溉工程就可以来进行这个种植的土地。而这个牧场主呢又希望获取更多土地，所以他们之间争端可能更多的是发生在这两个群体，而不是在养羊者和养牛者中间。养羊者和养牛者肯定是有这个肯定是有争端的，但更多是发生在 commons 在公共土地上面，而不是在私有土地上面。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牲畜委员会我也是要查了资料，它是1884年在蒙塔纳成立的。这个因为之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牲畜，我都不知道它应该到底，它牲畜养殖者委员会差不多是全名，如果翻译成了这个中文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它是在1884年成立，它主要当时应对的是偷牛者。这个上面不是还有它就是当这个老达顿被 Harrison Ford 演那个角色又去偷那个出事儿之后不就说骗大家说他去这个追这个偷牛贼了。所以这个牲畜委员这个牲畜养殖者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他们针对的对象是偷牛的人，就是那些偷牛贼。或者是然后呢他们当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抓着这些偷牛贼怎么办，是处以私刑呢还是把它交给就是说当地的这个警官或者法院来处理。那比方说老罗斯夫他实际上态度就很强硬， 他就当他还是在1880年代在北达科他牧场上面的时候，当然他当美国总统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态度当时就很强硬，就认为就是抓住了以后这些人就应该被处以死刑。然后但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子，还是应该把他们进行法律处理。所以到了这个时期，就是说用私刑，比方说那个 Harrison Ford 把那些人吊在那个地方，或者那些人展开一场激烈枪战，那确实是平行宇宙中间发生的。1880年代还可能发生，1920年代发生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教父是黑帮电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的话，就知道达腾家族的这个故事也不可能在现实中间发生的，这个几率还是很小的，起码没有记载。
侯老师这个简直是完完全全破除了1883，从1883开始泰勒谢里丹试图塑造的一个神话。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在1883里面，然后泰勒谢里丹他在应该是在1883的最后一集，然后给了达顿家的这个大 ranch 一个神话一般的来源，大概就是有一个印第安老者给他们指示的一条路，然后说你们去那边可以找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啊，他现在是属于印第安人的，但是你们家族可以使用，但是使用七代之后他会回到印第安人手里，就是一个像神话一样的来源。而且就是这个印第安老者就好像象征着那种荒野与自然一样，然后你觉得这个达腾家这个土地的来源说白了就是达腾家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契约，然后现在侯老师告诉我们说不，他可能是从铁路公司手里买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泰勒谢里丹的粉丝听到之后都非常的伤心。
但是你认为印第安人当时还有土地吗？印第安人蒙塔纳有 10% 的人口，当下人口是原住民人口，但是基本上都住在保留地里面。整个蒙塔纳有7个保留地，那在整个西进运动过后，基本上所有的印第安人自己都被赶到了保留地里面，他哪里还有水草丰美的土地去赠予一个白人？更大的可能是达腾家族把他抢过来的，哪怕不是从铁路公司这购买而来的，也是通过劫掠而来的。所以我说他是构建着一个非常典型的与狼共舞式的西部神话。1990年代，所以这个凯文·科斯特纳他为什么要找凯文·科斯特纳来演？凯文·科斯特纳在90年代的时候演了与狼共舞，这时候他就来演一个新版的这个与狼共舞。
哦，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夺宝奇兵。那你看嘛，这个大家你想一想，印第安纳·琼斯一开始的时候他先作为童子军，然后奔驰在美国的西部荒野之上，然后发现了盗墓贼，那盗的是印第安人的墓，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整个这冒险生涯，也是虽然是没有发生在西部的西部神话。
对，太有意思了，这个原住民的叙事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有一种非常特定的本土主义，就是原住民是美国最本土的人，然后他们掌握着自然的力量，他是把自然的力量注入到所谓的这个文明的开拓者身上，然后整个这个叙事谢里丹叙事就在赞美这个东西。然后实际上像刚才侯老师提到的那个细节，就是原住民他们对自然的这种改造啊，对这个 buffalo 的这个驱赶，然后到最后他们还吃不了那么多，这他们本身也是一种就是跟自然较劲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和自然和谐共处。by the way， 我觉得那个场景如果影像化的话会非常震撼。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刚才侯老师提到的这个人地关系啊，包括大牧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在1923里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现，也能体现出就是编剧他本身的这个保守派的倾向，就是在那个畜牧管理者委员会里面，这个新移民养羊的这个代表他就会说啊，你们这些大资本家，你们掌握了一切资源，你们不跟我们分享，你看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们要平等，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和你们这个共享资源，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甚至都有点 Woody Guthrie 的那种东西啊就出来了。但是呢你从这个达顿家族的这个回应就一锤定音，而且是非常美国保守派的说法，你当时怎么没想着多买点呢？你多买点地这不就解决了吗？那我们是先来的，我们是合法的私有财产，对吧？我们现在是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土地，你有什么可挑的？你这个想法就很不美国。说白了其实他在说这个事儿。对，所以说就在整个这剧里面就浓浓的一个保守派美国叙事的这个东西。 包括咱们如果谈到这个原住民的问题，因为刚刚去参加 AHA 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的这个年会嘛，然后有一个关于 carceral state 的讨论，就是这国家怎么样变成一个大监狱的，针对女性，针对原住民，然后其中一个针对原住民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很有意思，他是提到其实最早你查这个保留地建立的这个记录，他的意图他其实是一种就是policing， 就是他对于这个原住民的一种警察式的管理，而且它一方面就是重重的保留地内部的，然后保留地外部的 state level federal level 这些重重的警察的国家去把你包裹起来，然后其次呢就是他把你之前的那些 alternatives options 你的一些选择就是限制到两个选择，第一就是你靠土地刨食，要么你就灭亡，对，所以说其实他建立起一个非常严密的警察国家的体系在这个保留地上面，那这个联邦政府的态度本身就是非常非常严酷的，
这个是非常清晰的，毫无疑问的。嗯，整个 reservation， 而且到了，不管是从30年代最早开始的这个，19世纪30年代最早开始的这个 reservation， 还是到了这个时期，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机警的状态。嗯，因为本身这些原住民他们并不具备真正的农业技能，而且他们分到的土地往往是最糟糕土地，并不适合耕种。此外他们原有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彻底剥夺，那这里面实际上他没有谈到的，我们一边说他好像试图要建立一种跟自然的联系，但是另外一边呢，他实际上是另外一部分呢，他实际上邪恶化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自然，比方说野牛，这个时期的野牛已经基本上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这个整个野牛这个屠杀过程我们也都知道，从内战结束之后联邦军队进入大平原开始直接来去杀死野牛，那杀死野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杀死了印第安人的生存资料，因为印第安人呢就是完全依赖野牛而生，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当然另外一方面呢，那野牛铺天盖地，那不把野牛杀死怎么来为牛来让位，也就是 cattle 肯定是要比 bison 比 buffalo 要好得多，你那个 buffalo 不好哈，你必须是比方说 cattle 汤才是好汤。
嗯
嗯，所以当时 cattle 意味着 capital， buffalo 就意味着 savage， 那所以当时呢他们把这个野牛全部屠戮干净，那比方说包括黄石公园的野牛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再从加拿大重新引入的，因为当时整个大平原上面曾经是有几千万头野牛，有人说是整个大平原就像一头野牛一片野牛毡子一样铺天盖地的野牛，最后全部被屠戮干净之后那么让给了就是达森家族来去养的这些铺天盖地的从欧洲运来的牛，也就是这些牛同这些达腾家族一样都是移民而已，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另外一个被邪恶化的这些动物就是那些大型的食肉类动物，比方说他们要去这个他们的重要敌人不仅仅是偷牛贼，当然更不仅仅是那些养羊者，非常重要的敌人是灰熊和狼，那个这个时期呢恰恰也是黄石公园开始大量的屠戮灰熊和狼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说食肉类动物应该被屠杀干净，这样子才能够制造一个猎人的天堂，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他们当时并不理解这个食物链的关系，他们就认为把食肉类的狼杀光了就是鹿，鹿就有了天堂，那么鹿有了天堂那么就是猎人的天堂，所以当时呢黄石来去吸引旅游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能够让旅游者在安全的环境下去看到鹿啦，看到麋鹿啦等等这些动物，然后呢能够让猎人在那个地方狩猎，那有了狼有了灰熊这样的一些大型的食肉类动物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恰恰就20年代的时候下毒的拿枪打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基本上把这个地区的大型的食肉类动物全部屠杀干净了，而这个政策是到了30年代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的这种谬误，但是在此之前呢基本上他们的这个逻辑就是杀光了狼就是鹿的天堂，这个片子呢基本上还秉承着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想法，也就是说灰熊啦狼啦当然对于牧人来说它是最可怕的存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他们想过这片土地属于曾经的原住民，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片土地曾经也属于那些狼属于那些灰熊属于被他们的牛取代的那些野牛，他们把这些动物全部驱赶干净了，为了他们自己的 在某种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说豪奢的生活。就是这里面我觉得咱们应该谈一谈，就这里面隐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就隐秘的资本线。就我们一再说自由土地自由人民，好像他们就是那种真真正正的是公民为粪土的这样的一批人，但实际上他们是资本家说到底啊。
我觉得咱们一定要聊聊这个保守派叙事，但聊这个之前，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侯老师这个特别精彩的这个评述。娇娇，你记不记得咱们1883的时候聊过这个 Buffalo Bill Showman， 他在19世纪末的这个水牛比尔，他在那个美国在欧洲去巡演嘛，他当时就纠集了一大批这个各色人等吧，去代表美国，有原住民，也有他们白人的这个代表，而且他自己确实也有这方面的，确实是在荒野上有经验的，所以他能给你展现一些细节，然后展现这个生存的不易，还有就是文明的前进，野蛮的退却，然后他这呈现的方式就是在非常大的一个场地上面去骑马，然后印第安人和白人互相攻占，甚至他都给这个那个维多利亚女王演过嘛，就他整个的这个表演性还有这个奇观啊，当时是确实风靡大西洋两岸。那刚才侯老师提到这之后，我觉得这个奇观真的是可以在影像的时代，可以在流媒体的时代再重新展现，在一个更大规模的这个制作当中展现啊。本质上1923对这个奇观的展现，包括他讲述这个牧场主的不易，跟这个水牛比尔的这个表演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凸显了女性的这个角色，但是除此之外，它这个文明叙事啊，真的是，当然我们刚刚和焦老师我们一再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这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要从经验、从体验去作为接口进入历史。那它确实提供了一种体验。对吧？那是提供了一个在荒野上放牧啊，然后去生存的体验。但就像刚才侯老师说，就是另外一方面完全被忽略或者说被淡化了。可能在黄石当中，它体现的更加明显。这些人本质上就是资本家。达顿，就是凯文·科斯特纳那个角色，一度还要竞选州长，对吧？那这是很美国的一个思路。这个资本优而优则仕，对吧？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vulnerable 的一面，就是这个家庭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非常的容易受伤，然后受伤之后他还是特别难以重新 stand on their feet。 对，但确实就是在保守派的叙事上面，我觉得他人际关系还是非常的传统。然后其实因为我感到浓浓的保守派气息，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谢里丹他特别的凸显啊环境的壮美，自然的壮美，我们要保护自然，我们要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另外一方面，它又是这么传统的一个叙事。侯老师是环境史学者，然后环境史近几十年来也方兴未艾。据我有限的了解，大部分环境史学者他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还是跟这个环境运动啊、环境保护运动啊这个风潮有关系。那环保运动在当代多多少少还是被贴上一个左派的标签，一个自由派的标签，强调这个跨国的这种 NGO 包括政府对于环境资源的这个干预，让它更平衡的去调配这个资源，然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啊这些。那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环境史学者、环境史研究者或者说就是环保主义里面有没有保守派呢？感觉好像某种程度上谢里丹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他又这么的保守，这两者
谢里丹肯定不会同意你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派的观点我觉得谢里丹的观众都不会同意，谢里丹的观众和支持者可能会出来说，我们这个还不够左吗？我们拍了印第安人呀，我们拍了少数族裔呀，我们拍了女性呀，我们拍了环保呀。
哎，但是我是之前听那个 NPR 他们的讨论，就请一个黑人学者去讨论这个事情，他在那个 UNC Chapel Hill 教堂山分校，然后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就会说很多左派自由派他不会看黄石这个剧，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保守。
对的对的，这个说到1923的时候，我当时把它发给若干个环境史学者，他们特别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这个剧感兴趣，他们认为在美国只有西部的农场主和牧场主会对这个剧感兴趣。
这是个红国剧是吧？
他的评价大体上就是说他提供了一种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保守派叙事，就是 而且他其实说的有一点仁波切啊，他说的就是啊，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保守派，就是那咱们其实都渴望传统的这个家庭，都希望这个社会的这个自主性、荒野生存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对这个都是有渴望。然后呢，这个黄石宇宙满足这种渴望。他认为就是经典保守派的论点，像这个黄石里面这些啊，什么那个自由市场啊、小政府啊、个人的自我奋斗啊，然后包括就是在地的知识，比你们那些科学家什么大学里的知识要更有用，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他说这些东西也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对。然后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说黄石为什么会火，为什么会进入主流，因为大部分。如果说你是保守派叙事的话，你基本上进入不了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场，他不会给你投资，所以他一般制作都比较的粗陋。但是呢，谢里丹他们就是整个节目两个主播就是特别的，就是赞赏谢里丹的这个运作能力，就是他真的是把这个一个保守派的叙事推到了主流，而且最终竟然请到了哈里森·福特、海伦·米伦这样的大明星。
他不光请到了这两个，黄石宇宙今年好像他还要继续扩大，
对
他
的，
后面还有好几部衍生剧在路上。
对对对啊，1963什么的，对对对。那还是回到我刚才那问题，我想问侯老师怎么看，就是环境史学者可以是保守派吗？
我想，环境史学者首先他是属于历史学者，基本上美国历史学者属于保守派的是少之又少，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的确有保守派历史学者，但是我想你。那确实是美国历史学者中间的少数派，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贴上了环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才属于自由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们在他们的这整个的训练生涯和教学生涯中间，他们都是在自由主义的阵营当中，所以很难走出这个阵营。但是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是，环保主义究竟能否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诉求，或者一种保守主义的叙事？这个问题实际上挺复杂，因为我们都知道，就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些年中间，它变得越来越 divided 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比方说他是否反对堕胎，比方说他是否LGBT 的这个问题的看法等等，但在环保主义的这个问题上面，反而它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议题。那么，就是说环保的这个问题上面，它实际上是既可能是大资本家，或者是甚至是小商人，他可能是热爱自然的，他可能在打猎同时他也热爱自然，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未必会投入到，如果变成了一种主义，因为任何一种主义，它实际上都是一种 ideology，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它肯定有它其中默认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那这个基本的价值观中间，我想在环保主义在近20年或者30年，应该说从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就是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环境正义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面，环保主义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文化转向，也就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除了气候问题之外，更多的是去关注不同的人群的环境经历，是否是遭遇的是一种社会不公。而不是环境自身它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最大的不公是对待环境本身的，对待其他物种的不公，而不是对待其他人的不公。这个二者实际上始终相辅相成，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对自然的这种压迫，最终导致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压迫，它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形成的过程。在环保主义中间，但是这30年来呢，越来越多的环保主义者实际上倾向于转向了这种就是环境正义主义者。那环境正义主义者，基本上而言，他们肯定是要归入到自由主义的阵营当中的。但是，的确就是，比方说，我前两天跟你提过，就是有一些环境史学者，也包括就很多做商业史的学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他们能源史啦等等，这些学者就开始来思考，就是资本主义。它究竟有没有环保的一面？那么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变成绿色？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变成绿色之后，它还是资本主义吗？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实际上，我们看 Jerry Diamond 的，他在崩溃中间， 他看到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案例，他给的也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变成了比较绿色的，石油公司变成了一种绿色的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然这个案例中间有人就说他抹杀了这些石油公司在其他地方他所做的掠夺，包括燃烧石油造成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谈了。所以我觉得在环保主义中间，如果说我们把环保主义的整个时间线拉长放到了19世纪末的话，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始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阵营，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面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在对待政府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上面它发生了分歧。也就是说有人说二世纪的这个自由主义的环保主义者是强调政府管制的，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环保主义者是强调个人自由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谢里丹他更多的属于，就是说我整个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认为他的这个 mindset 是在19世纪晚期的这个 mindset， 就包括他对印第安人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基本上是一种高贵野蛮人的描述方式，而不是一种真正多元文化，美国多元文化的这种描述方式。那也包括西部，你比方说我们谈保守主义叙事，我觉得它确实是保守的。那西部当时进入这个地方有大批亚裔，因为这个地方是矿区，那包括他这个整个蒙塔纳 Butte 的，就是他在拍摄这个1923，他主要是在 Butte 蒙塔纳拍摄的。 Butte 他主要是铜矿，但是在这之前是金矿，这个里面他也说到了矿业公司，而矿业公司在这里面肯定就是黑暗势力嘛。那一般来说就是铁路公司矿业公司都是坏人，然后大那个什么牧场主农场主都是好人，这个是一个基本叙事。哎，这是西部神话中间的基本叙事模式。然后但实际上这个时期从186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大量的亚裔，这些亚裔完全没有出现在他的叙事当中，然后也来了大量的拉丁裔也没有出现，然后内战结束之后很多黑人涌入，黑人也没有出现，最奇怪的就是黑人他居然没有让他出现在这里面。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族裔的问题上面，多元文化的问题上面，即使他放入了印第安人，我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叙事，更不用提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态度了。
对对对，而且 Butte 你就不用提这个亚裔，那 Butte 美国人称为是最爱尔兰的城镇，因为这个地方爱尔兰矿工集中在这里，然后形成非常大的势力。有人专门写书去调查当时这个状态，还有爱尔兰的这个秘密社会跟这个美国的劳资矛盾之间是如何对接、如何结合的，这些问题都是变成了他者。变成了外来的东西，然后只有这个农场主还有他们的这些帮手们才是这个真正的美国人，所以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的。黑人的缺位我也是非常的惊讶，
对，我确实挺惊讶这个时期，因为1883他没有黑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1883里面反而
有黑人，
有黑人，对，
是不是他到后面会出现一个黑人也未可知，但是亚裔显然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这个也确实是在美国的普遍叙事中间亚裔都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而我们是身为亚裔却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所以黄老师我还挺感兴趣您刚才说就是美国很多环境史同事对这个不屑一顾，那他们对犬之力或者说这两者之间的比较是怎么看的呢？或者说就是犬之力这种剧就更符合现在自由派的口味吗？
你不觉得吗？那个去年指导的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西部片中间的女性和自然，然后就是从犬之力然后开始写起，一直最后看西部片看得快吐出来了。然后但这里面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在我看来是犬之力呢它解构的是西部片中间的性别，是就是神话中间的性别，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解构西部神话中间的自然，也就是说他仍然把自然描述成为那样的一种蛮荒的自由的存在，而这个性别在这里面就是阳刚的这一面，本来他是应该是跟这个自由的西部荒野 西部野性西部是完全重合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开始发生分割了，然后那个性别之中这个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了，这个是他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块。但实际上自然在犬之力中间我仍然看到是一个古老西部神话的重复。嗯，当然那个神话你看着很好看啊，它确实是风景如画，就跟我跟这个我一个朋友说，我说那整个这个1923我看见蒙塔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地方太美了，我愿意看下去。
对啊对啊，其实犬之力和谢里丹的黄石宇宙还有一个非常 substantial 的一个联系，就是1883和犬之力是大概是同一个时候出来的，然后1883的其中一个主角是 Sam Elliott，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牛仔演员嘛，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演这种角色，然后现在老耳弥坚而且越老越帅。然后 Sam Elliott 当时公开批评犬之力，他对犬之力就觉得这片子简直就是在胡说，他的观点是说就你看哪有什么牛仔就是赤裸上身然后就是大家彼此渴望对方的肉体这种东西，他说这个太边缘了，这个真正的西部还是1883里那种西部，是我们这老牛仔的西部，然后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西部到底是怎么样，你们就是在这瞎说。而且当然他也有说的呀，就是犬之力根本就不是在美国拍的嘛，对吧，所以说那个这个矛盾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这两种叙事。谢里丹就一直坚持自己这一套，而且真的是把他的观众牢牢抓住。像水牛城的话，虽然大学里面是有很多教授，就是很多相对自由派倾向的，但是当地的居民普通的工人阶级很多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我打 Uber 的时候，就是在刚刚看完的那天打 Uber 的时候，就跟 Uber 司机聊起来，我说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剧，他说哎呀我看了一个叫1923的剧，好好啊。对，然后他就是六七十岁白人男性，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聊起来这个海伦米伦也是口沫横飞，哈里森福特那就不用说了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就一起花痴了海伦米伦一番。但你能感觉得到哦，这个传统叙事在美国的普罗大众中间还是有很多人买账的。然后回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UNC 教堂山分校这位老师他提到的这个观点，他也是希望说即使是比较自由派比较左的这些学者观众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剧，因为他觉得就是左派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傲慢，就觉得这个叙事里面没有营养，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但现在的问题是经典保守派正在瓦解，然后现在变成极右的里面就有很多很有毒的东西，然后大家总会用极右的这些论点，比如说非常反移民种族主义的东西去概括保守派，反倒把经典保守派的一些核心的议题给忽略了。但是你回到这个谢里丹，他虽然是非常像侯老师刚才说甚至是19世纪末期的一个叙事架构，但他里面一些核心的观点议题他其实没有那么的 toxic， 没有那么毒害性那么大，它其实还是可以达成一个就是左右和解。包括大家现在就是美国政坛上经常讨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到五六十年代啊，对吧，两党在这个通过决议的时候可以合作，然后大家有广泛的共识，那共识怎么建立啊，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没有了。我觉得谢里丹倒是有这么样一个小小的平台，就是你看达顿家族是吧对，他是一个经典的保守派，但是大家还可以 relate to them， 就是你看他们的故事你也能感觉到自己心里一些小鹿乱撞蠢蠢欲动啊，这他们这个价值观他们这个生活我也想要。
哎，所以我觉得徐天你说这个经典的保守派是对他的比较精确的一个评论，或者说他可以说是传统自由主义中间的偏保守派，或者说保守派中间的偏自由主义者，就是他确实属于温和派，就在很多议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倾向。他是就像我说的之前说的就是界限不那么分明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对，
其实你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你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他们在很多议题上面的这个差别是到了20世纪晚期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了。
对，
因为这些差别实际上是已经应该就是被消弭的，或者甚至发生了转化的，这个
是
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不叫经典保守派，应该叫化石保守派
太棒了太棒了，是这样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蒙塔纳，我不知道在那个皇室中间他有没有拍出来，蒙塔纳现在变成了富人云集之处啊。蒙塔纳现在最大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富人在那个地方购置豪宅，然后包括比方说David Christian， 你们知道他是大历史的作者，就是写 Big History 的那个最先我知道的历史学者，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者，是生物学家 Jerry Diamond。他在很多年前，在我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2002年还是2003年的时候，他到我们学校讲学，然后呢他跟我导师这个一块儿坐在一起，然后就说起来他的版税，他说、他的版税很丰厚，最后他用这个钱买在蒙塔纳买了一个农场。所以你们可以在那个 Guns James and Steel 中间看到这一段，就是他在蒙塔纳，因为他这个中间不就有涉及到，就是蒙塔纳的那个老的这个居民跟他说，这个蒙塔纳已经不是我的蒙塔纳了，我们的蒙塔纳是如何天如何的蓝，水如何的清，然后人如何的少，那个空气是多么的自由，而现在呢弥漫着一股资本的腐朽的气息。然后确实从21世纪之后呢，蒙塔纳就变成了美国的这个富豪们纷纷购屋的所在，而与此同时呢，它的农业在不断的衰落，也就牧业啦、农业啦，然后甚至包括矿业，因为它那边原来矿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产业，已经基本上全部关闭了。然后所以这个现在它的服务业是处于上升的，而且在美国各处，就是北部各州都在人口流失的，蒙塔纳人口是增长的，基本上全都是外来人口在那个地方购房的这个情况。然后我知道第二个历史学家在那购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请了 David Christian， 他是大历史的作者，大历史就是那个时间地图起源故事，就是他从宇宙大爆炸讲起，那不是被 Bill Gates 夸赞说是历史就应该这么写吗？大家一听 Bill Gates 都这么说，那肯定历史就应该这么写啊，我读了以后是不是就变得很聪明，可以挣很多钱。然后呢David Christian 呢当时就聊天，他就说中国对他太好了，我们说此话怎讲，他说中国的版税让他攒够了足够的钱在蒙塔纳买了一个农场。
我的天啊，
黄石本传里面有这条故事线，大概在可能第三或者第四季的时候出现了，就是在黄石附近开始出现这种，它里边而且特别强调都是这种加州来的新钱们，然后就在黄石开始买这种豪宅，但是这种豪宅显然就是在黄石本传里面是被刻画成这种就是跟 ranch 是不能比的， ranch 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这些豪宅就是来破坏环境的，然后这些豪宅的主人们，这些加州新钱也都是不懂真正的蒙塔纳的规矩。然后它里边就是反正它里边本传里面的设计，最后这个加州来的这个新钱就是被干死了，被本地黑帮干死了，
但实际上正好反过来。但而且这些人跑到那块买宅子呢，主要就是为了那边无限的风景，然后同时呢蒙塔纳推动了好多环保政策。
所以这其实完美的对接到刚才侯老师特别精彩的一个对于这个研究脉络的回溯，就是现在环境正义这个问题，或者说人们如何平等的分享这个自然资源的问题，确实成为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那蒙塔纳是富人的天堂，空气风景还有这个豪宅都是你有资本你才能享受的。那在荒野当中有这种不平等，给他们服务的人当然享受不到他们这样的生活。那在城市里面，我们影像化的话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就是寄生虫嘛，对吧？城市当中的这种环境的不平等对人的这种伤害。焦老师，我感觉咱们这个提寄生虫次数有点多，上次也提到寄生虫，但确实就觉得他是在揭露这个问题，就是当一场大雨降临的时候，洪水冲垮的是这个首尔最底层的社区，因为它就是在地下。而这个山上的这一些富人区是毫发无损的。那我觉得其实达顿家族他的这个叙事线里也把这个环境平等这个议题，环境正义这个议题非常边缘化的，他讲这个自己的家族这个奋斗史，然后自己家族受了什么什么样的伤害，内部的这种每个人的这个精神世界是有多么的腐烂，或者说多么的 complicated， 但他不会告诉你这个达顿家族是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然后这个顶端到底对其他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听的那个节目里面他也对比了两个剧，因为这个观剧的人经常把这两个剧对比，就是那个 黄石和继承之战。继承之战是 HBO 出的一个关于媒体帝国的一个剧，但是实际上这两者是非常大的区别。我觉得他们作为这个电视剧还有影视的流行文化的观察者，他们对于黄石的定义还是比较准确。他们定义这是其实是一个肥皂剧，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 feel good 的，你看了之后感觉会很好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塑造这样一个19世纪末的神话，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让大家吸取了当时这种就是神话按摩心灵啊，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浪漫想象，甚至说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趋势嘛。对，然后对当代的观众证明竟然还是有效的，但它实际上对于更尖锐的议题它可能就没有探讨。
如果探讨的话它就没那么好看了，它变得很沉重。嗯，所有让你思考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好看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是个肥皂剧的确如此，但是它的确好看。作为一部电视片它能够好看，这是它的首要原则。
对对对
对，所以它就是我们说泰勒·谢里丹这个是属于化石保守主义，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基于他的化石保守主义，他塑造了这么一个化石保守主义家庭。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聊1883的时候也聊过，就是他设置这个家庭的发家史在1883年就已经很独特了，这样因为如果他错过这个时间点，基本上他们家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大一块地了。
嗯，
然后他现在给这个家庭赋予了这么多独特的这个品性，然后他又是文明的代言者，又是野蛮的代言者，反正就各种 virtue 都在他身上，这一切不都是基于他们家有半个蒙大拿那么大的一块地吗？
嗯，下部分是2月5号开播，大家对这个下半部分还有什么期待吗？
其实我现在最好奇的是那个印第安女孩跟他们家这个故事线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因为 Spencer 那条线你基本上已经可以预知了他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我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印第安女孩如何进入到这个主流故事线中间。
这个好像黄石的剧迷会提供一些答案，说是这个因为黄石里面有一个印第安这个保留地的领袖，他和这个达顿是有互动的，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女孩就是后来黄石里面印第安人主角的曾祖母或者祖母这个级别的人物。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么联系起来的应该是。
因为我之前特别恋爱脑的以为他肯定是要发生某一个爱情故事，但我想来想去这里面已经没人可供发生了。我还想是不是跟的某位女性有关，如果要那个。
哎，
因为两个男性都已经分配了嘛。
那就只能跟那个家里那个寡妇了。
我当时确实是以为他肯定是应该有一条什么恋爱线把他们这个柔和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是只是在跟印第安人的这一条线中间。所以我就特好奇这个印第安女孩究竟是7000年前来的这个原住民，还是18世纪末的时候的入侵者。
7000年穿越过来，哦，是的是的，对，就你明显感觉是谢里丹在他往他嘴里塞话，就是原住民女孩杀那修女的时候，就是这个女孩是要表达谢里丹的观点，我土地赋权给我了，土地要你死你不得不死，这个感觉。对，
这就是典型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当时的这些重建这个新的生态印第安人神话的时候，那个由意大利人扮演的印第安老酋长说的那一段话嘛，所以确实很熟悉的一种叙事。必须要说他的下面4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会看的。
必须的必须的。下面是一共4集还是8集？
他不说是一共8集吗？
一
共8集，后边还有4集。
OK OK。
对，但是他有可能还会续订第二
季。第二季。
哇。
但是我非常担心这个就是他现在就是其实他剪整个能够这么爽，就是建立在他现在拍的是1923年的前提下，他如果真的这个第二季给续下去了。
到了1933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尘爆了，
马上就完蛋了。看他那个非洲线，看他跟这个小姑娘两人在这个优美的大海边谈恋爱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担心这个英国小姑娘来了美国之后怎么办。
嗯，对对，但其实
他们家那么大的牧场不怕，而且我们都知道了，后面他们这个家族仍然在生，这个开枝散叶。
对。我刚刚看到那个下半部分的预告片了，然后 非洲线，我觉得还有点可怕。就是他透露出来的是这个 Spencer 在海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海上好像遇到风暴啊什么的。然后我在想，是不是 Spencer 又要杀鲸鱼什么的？就是从陆上杀到海里，不知道。但他 Spencer 这条线完全就描述
是
海。
冯老师，你觉得这片到现在还能算一个环保主义片吗？这都杀了多少野生动物？
所以我说他的这个鄙视链中间，他的这个同自然之间合而为一的这一点上面，完完全全不包括所有的大型的食肉类动物，也完全不包括那些被杀戮的其他的生物。那从猎人的原则来说哈，所以我老说他是19世纪末的一种思想。那比方说像老罗斯福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资源保护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猎人。那他要保护环境，就是因为这些猎物的这个栖息地必须被保护好。如果不保护他们的栖息地，那么这些猎物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些猎物理所当然应该被杀掉，但是呢栖息地仍然是应该保留。但是猎物你当然不能合则而渔啦，你当然不能够粉林来去杀这个杀鸡取卵啦，你要让保持他们的炎炎的这个生机。与此同时呢，你要杀死他们。杀死他们的这个过程是你培育你就是这个野蛮其体魄的过程。
太有意思。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比方说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我导师，我们两个人是，他比我晚半年入学，他是在这个落基山长大的那个野孩子。他每年的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到感恩节前后的时候到落基山的荒野里面去杀鹿，打麋鹿，不是普通的白尾鹿哈，白尾鹿啦什么啦，那你在你家后院就可以打死，但是这个是真正那种大型的麋鹿。那个是比方外州去打的话要买一张执照，要当时是在我们那时候已经是500还是700美金。你想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才就是做 TA 一个月才1000块钱不到，他就肯花这个大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上一张执照，就为打死一只麋鹿。那他是不是环保主义者？他认为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环保主义者，这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
对，这个打猎文化可能咱们要单独开辟出一期去聊了。
不过在罗斯福看来呢，打猎文化有三种。一种呢是他们的这种叫猎人文化，所以他们强调是公平竞争。所以这是为什么老罗斯福他创立了这个 Boone the Cricket 俱乐部，就来强调公平竞争。也就是你不能拿着机关枪扑突突突这么打，这么打是不公平的竞争。比方说那个 Banner 之所以很坏，是因为他拿着机关枪来打这两个人。你这个机关枪你可以在战场上面使用，但是你在牛仔之间的相互决斗上面你不能够使用机关枪，你应该使用的是猎枪或者使用的是手枪，否则的话就是一种非常不典型的不公平竞争。那他就说呢，所以猎人文化中间的公平竞争呢，你就应该是一人一枪走入荒野，将自己也变成了动物，除了你的枪哈，枪是你的那个什么唯一的机械。那进入荒野之后你不能开着车，你开着车在那个地方扑通扑通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呢第二种文化呢是这个它叫 pot hunting， 也就是为了吃，他认为这是最低端的。其实我认为这是打猎的唯一的合理性，就是你为了你自己肚子饿的不行了，你快死了，你当然可以去猎杀其他动物来养活你自己，这本来就是一种生物本能嘛。
荒野
猎人，然后这是他们认为最低端的。所以比方说意大利移民当时跑在中央公园里面打鸟被他们恨死了，那个当时那就跟那个后来我在法国的时候听他们说是有一对夫妇，真事儿哈，说有一对夫妇说是那个5年不孕，说怎么回事儿，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呢，你这一直服用避孕药你怎么可能怀孕呢？他们说我们没有服用避孕药呀，我们一直想要孩子。后来才知道这一对夫妇成天跑到协和广场去偷人家的鸽子吃，然后那些鸽子呢全部都服用避孕药。没代谢干净被他们吃在肚子里面。
天哪！
然后所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那些那个意大利移民爱尔兰移民，就是天主教这个鄙视链，就是刚才那个徐天说的那个鄙视链特别明显的，他们当时特别穷，所以他们的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就是跑到中央公园里面去打只鸟了什么的来补充蛋白质。
天哪！那第三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 market hunting， 也就像野牛比尔那样子，他们当时主要是为了 market， 然后去打碟、
嗯、
这也是为他们鄙视的、嗯、所以你像这个、嗯、所以我就特别奇怪他居然把 Spencer 这个形象变成了一个赏金猎人的形象、
嗯、
因为赏金猎人是被鄙视的、
嗯、
因为他是带有着这种当然他不是 market hunting 就 hunting 本身是为了 market 叫 market hunting 就是他 Spencer 的基本上他猎就是说猎动物的方式仍然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方式那他一枪打向狮子、
嗯、
狮子一下扑向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公平竞争的方式
嗯,
嗯，但是他实际上又是为了那些旅游团啦铁路公司啦这些殖民侵略来服务
嗯、这期节目找到您实在是太棒了这就是您刚才这个知识体系里边又有一个小点完全和谢里丹这个叙事里面的鄙视链重合就是你记得这个哈里森福特被枪击他是被什么样的枪给枪击的他就是机关枪啊对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竞争嘛对然后谢里丹对于这个杀人者的鄙视是表露无遗啊然后这个杀人者
之所以邪恶就是因为这个
对啊对啊其实他的诉求没什么大毛病对不对但是甚至你可以说他有社会主义者的这个天赋对吧但是他在这个剧里面就被刻画成一个连西奥多罗斯福都会同意的恶棍对对所以真的是太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个十九世纪末的标准方方面面都在呈现这种让人看着特别爽、
哎、谢里丹有没有说他最喜欢的美国总统是谁
哎，是个好问题，是个好问题哇！我回头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
对，
不是西奥多罗斯福是有在美国仍然有大量这个拥趸的人群
啊, 对
啊,
对啊，
很多人把他认为是美国最最最受人尊重的总统。
对，而且
比他的侄孙子要强多了。
而且侯老师说这个十九世纪末左右混沌不清也好啊，然后。娇娇刚才提到这个化石保守主义也好啊，这里面其实有一点在黄石包括1923里面体现非常的明确的，就是关于控枪的问题男人有枪，女人有枪，对吧？那在一个混沌不清的时代，包括罗斯福本人，他可能一方面去建立国家公园，一方面去纽约的贫民窟去看这个中下层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状态，然后要改善，要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后反托拉斯。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枪支爱好者，而且枪对于他的男性气概，对于那个时代美国男性的气概，包括这里面 Spencer 的男性气概都是核心啊。他没了枪，他就不是猎人，没了枪，他都不是个荒野中的男人了，对吧？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合。
我想提醒你一点，这个剧这四集里面使用机枪的不是只有 Banner 一个人。Spencer 在战场上也
是
一个机枪手。
战场上。
对，他在战场上使用机枪手这件事情给他造成了严重的
巨大的心理紧张。
对对对，
所以一战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他们从这个前工业时代彻底进入了一个后工业，就这个新工业时代，也就是美国人可以接受前工业时代中间设计的种种工具，但是无法接受这个新工业时代中间出现的种种工具。
对，
这种化石式的工业观，
所以
我感觉
是化石保守主义，或者化石自由主义也适用。说实话，这化石自由主义也是对他来说是适用的。
对对对 ，libertarian。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谢里丹是一个枪械爱好者，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至少剧里边展现出来的这个对于枪支的观点，我觉得特别让我想起来现在就是咱们国内二次元特别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美国传统武术。他这个观点就跟咱们中国武侠片里边对传统武术的观点是一样的。
哦，
对。就是只有西部片里面出现过的，就是十九世纪曾经使用过的这些枪械属于美国传统武术的范围。
嗯，有意思。
二世纪一战之后发明的新武器全部都属于打破了冷兵器时代武德的不讲武德的时代。
对对，所以你只要是使用这个不属于美国传统武术范围内的这个武器就是不讲武德。
诶，那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谢里丹把 Spencer 塑造成一个赏金猎人，就是他是一种自我放逐，我要 进入社会，我要进入这个猎人文化里面最底层的这一层，然后我去作践自己，我去什么。
不过早期的赏金猎人也的确是一种公平竞争原则，虽然说是他们是为了赏金而去猎，打猎，实际上就是他们当时这个 market hunting 最受他们鄙视的，主要是到了60年代之后，就是内战之后，然后去野牛比尔那群人是他们最反感的一群人。
对，从武侠片的角度忽然就理解了整个逻辑。
哎，
对
对对对，
的确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聊了1923这样一部剧，而且我觉得几位老师就是尤其我们侯老师已经把这个1923的这个讨论价值上升到了一个我们觉得谢里丹不配的这样一个高度。
这是给我拉仇恨呢。
行，我觉得最后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也提到了那个洛克维尔·肯特的这个在1920年出的《荒野集》这样一本书嘛，我在看肯特这个书的时候，他里边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荒野里面其实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荒野存在的唯一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荒野只是一面有生命的镜子，它映出了一个人带到这里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其实就特别像是谢里丹所描述的这样一种谢里丹想象中的1920年代的西部那么在这样一个谢里丹的描绘中，1920年代的西部很明显就不是一个像所谓的 godless 无神的一个世界，而是有着非常充沛的神性，而且这个神性是跟谢里丹心目中对于自然对于荒野的这种想象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就像刚刚两位老师指出的，这个想象又有非常浓厚的这种保守主义的气息，只有拥有像半个蒙大拿那么大的土地的大牧场主是自然的最佳的保护者然后只有传统的家庭是西部女性真正的自由所在只有这种社会的自治这括号他这个自治我们从他这个里面这种畜牧管理委员会的这个管理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不是一个民主投票的自治，是一种用拳头说话的自治，维护了西部世界的真正的秩序而且最合格的这种环保主义者一定是最优秀的猎人。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荒野，然后我觉得这种荒野里面的神性它到底是来自于土地呢，还是来自于人以及人对自身的想象呢？我觉得是我们可能之后能够引发我们听众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可能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这里，我们非常希望等待它后边的4集更新之后，我们能够对这个具有更多的讨论。好，那么我们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再见。好，拜拜。
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